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5月11日。我是农家妇女，今年55岁，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因为生活艰难，加上家庭矛盾，我心情郁闷，患上了眩晕症、乳腺炎、脑血管供血不足、关节炎等疾病。另外，儿时流传下来的手脚冻疮年年复发，所有这些让我承受着没完没了的痛苦。修炼法轮大法的第9天，即看完师父九讲录像后，我到练功场练功，在练第2套功法时突然摔倒了，脸朝下，头摔在了练功场旁边的一堆石头上，休克了。在场的工友们吓了一跳，大约10几分钟我醒了，站立起来。神奇的是，脸上连皮儿都没破，只是沾了点土。更神奇的是，从此我的眩晕症彻底好了，其他的几种病很快都不见了。98年的冬天，我的年年复发的手和脚的冻疮没有出现，从此手脚冻疮彻底根除了。那时的我高兴得天天乐，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太好了，李洪志师父太伟大了。大法教我们做好人，我从心里赞成，为人处事能够按真善神去做。在家庭中看待矛盾，用大法赋予我的慈悲对待老人、丈夫、孩子，一切都变得那么顺，都好了起来。我的心非常敞亮，日子过得相当充实。邻居们夸我乐观，我说，我咋不乐呢？我练法轮功了，大法给我的东西拿多少钱都买不来呀。第一部分，大法化解了我对婆婆的怨。我天生性格温顺厚道，不与人争执，和谁都是笑口常开，从不伤害他人。不知咋的，我嫁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家，公婆打骂儿子媳妇是家常便饭，公公和大儿媳打架甚至动起刀来，把我吓得躲起来半天不敢出屋。婆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厉害。我刚刚过门，婆婆就回老家了，一直到春播后才回来。春播前，公公和我借钱，说家里没有钱买种子化肥，让我先给垫上，等秋后卖粮食就还我。家里30多亩田，我的彩礼钱基本都借给了公公。等到秋后，婆婆就开始分家，不但欠我的钱一分不还，反过来还说我吃了他们家的饭。我和丈夫为家锄田耙垄，忙活了一整年，婆婆只给了我们200斤玉米做口粮。看我老实，婆婆分给了我们10000多元贷款债务，其中包括大哥结婚贷款、婆家建房贷款、我们家建房贷款，还有我们结婚的家具欠债。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婆婆几年前花了人家600元钱也让我们还。我不想还，公公在婆婆的鼓动下气势汹汹举锹来劈我，当时就把我吓得昏了过去。我生孩子坐月子，婆婆一顿饭不给我做，全是不会做饭的丈夫给我做。亲戚们送来的大米婆婆自己留下，让我天天吃面粉。丈夫不会做面食，顿顿给我做疙瘩汤，我吃了1个月的疙瘩汤，引起胃酸，从那以后不敢吃疙瘩汤，一吃就烧胃。婚后10年中，我好像没有见到阳光，没有一丝快乐，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在怨恨中度日。我见到婆婆就难受，我不理睬她，发恨永远也不理睬她。我心里总是这样想，我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吗？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也就落了一身病。终于拨开乌云见晴天。98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我心中的阴霾，照亮了我的心。我懂得了天理，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婆婆对我不好，可能是前生前世我对她不好，这就是业力轮报，因果报应。我知道了自己和婆婆不是善缘，也许欠她很多债， 作为练功人，就要按照师父说的做。修炼人没有敌人。选自《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修炼人对谁都得好，何况自己的婆婆、自己家的老人。法理清晰后，我主动接近婆婆，帮她干农活、种菜、洗衣服。她一旦遇到困难，我都去帮忙。我怜悯公公婆婆，觉得他们命运很苦。大儿子全家搬迁外地，二儿子不幸早亡，唯一的女儿还患精神病。我的丈夫经常外出打工，还嗜好赌博，根本没有时间管他的父母。他们晚年的生活重担，毫无疑问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日常琐事都是我来料理。我是法轮大法造就的生命，师父在法中教导弟子要做个好人。中国的传统美德中有句话，百善孝为先。公公婆婆虽然没有生我养我，为人都是双重父母，孝敬老人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公公去世后，年迈的婆婆生活更是艰难，她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我来照管，离不开我，我成了她的精神和生活支柱。她生病时，我为她请医购药，床前陪护，给她洗头、洗脚、擦澡。在她大便便不出来时，有时用药无效，我多次用手指给她一点点抠出来。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我好，比她的亲闺女还好。我告诉她，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教育的好。她总是说，我得好好谢谢李洪志大师。儿媳说我傻，她认为祖母婆婆还有一个儿子，为啥他们不管，都靠我们一家管，这太不公平了。我说，他们在外地，远水难解近渴，我是大法修炼人，不计较这些。婆婆的女儿病逝后，她拿我当贴心人，我也成了她最亲的人。面对老态龙钟的婆婆，我觉得她太苦了，我看她太可怜了，她的困难也成了我的困难，她的事都需要我帮忙。她明白时感谢我，糊涂时还挑我的理，甚至和外人说我对她不好。我没有恨她，该咋照顾她还咋照顾她。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作为大法弟子，自己必须遵照大法去做。如今婆婆已经85岁，身体硬实，自己能够在屯里大街小巷溜达散步。第二部分，大法威力无穷，淋巴肿瘤没有了。2015年，我的脖颈左侧突然起了一颗米粒大的红包。开始我以为是虫子咬的，没有在意。一个月后，红包长到了杏核那么大，又红又肿，很痛。脖子和脸也都跟着肿了起来，牵扯到整个头部都痛。当时正是秋收大忙之际，我依然坚持去田里干活，红包被碰破了，朝外淌血。中午婆婆来了，她一看吓了一跳。他说这个东西不是好玩意儿，他心里推测是癌，没有说出口，马上悄悄去找本屯的一个嫂子，修炼人。嫂子便急忙赶来，一看也说不是好玩意儿。在婆婆的示意下，下午丈夫不让我下田干活，让我去市医院检查治疗。我想我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也不是病，这是另外空间的一种恶毒灵体迫害我。有师父有大法，你想害我毁我，你想要我的命，说不定谁要谁的命呢。我和家人解释了，这不是病，修炼人根本就没有病，用不着去医院。婆婆和丈夫想不太通。我开始大量读转法轮，加强练五套功法，高密度发正念。还有两位法轮功学员也来帮助我发正念。法轮大法的威力无穷，李洪志师父的威德无量。三天后，我脖颈上的红包萎缩了，脸和脖子红肿全消了，头也不疼了。七天后，红包自消自灭了。是法轮功师父在另外空间为我拿掉了这一邪恶的灵体。我和全家人都从心里高兴，感谢师父救了我的命。 2017年，小姑子脖颈左侧也起了小红包，长到杏核般大小时，去市医院做了切片手术，做掉了这个肿瘤。时隔不久，在原来的地方又起了一个红包，越长越大，长到鸭蛋大小时，又红又肿，最后破裂，流出许多许多血。仅四个月，小姑子就离开了人世。通过我和小姑子的对比，我深深地明白了一个理：法轮大法是渡人的高德大法，现代医学只能治病，却救不了命。如果我不修大法，必然也和小姑子一样的结果。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宇宙大法，我叩谢施恩，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留守女孩的命运转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5月12号。留守孩子是中国近年出现的严重社会现象，父母双方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家乡或亲戚家中，长期与父母分开居住生活。我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是关于一个留守女孩的故事。一，真真的同学缘。我的女儿真真，从娘胎生出来就跟我们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很小就开始听师尊的讲法录音，从小心地善良又很乐于助人。去年真真在高考结束后，分数出来的那几天，我看她忙得很，不是陪同学去选学校，就是同学要聚会，整天都难得看到她的人。一天上午还有点早，真真跟她妈妈说要跟三个同学一起去办点事，可是下午到了我给他规定的回家时间，还不见他的人影。他妈妈几次打电话，他都说马上就回来了。傍晚6点多钟，真真回家后就直接进了他的房间。我觉得女儿可能有什么事，临睡前我问她迟回来的原因。开始她支支吾吾，就是同学间拉拉扯扯，不让我先走拖迟了。我不太相信，他们又不是小孩，玩了一天都该回家了，还有什么好拉扯的？看出他有心事，我就说，跟我说实话，你肯定有事，表情都不对，有什么事说给我听听。没想到真真一开口就如释重负般的叹了一口气道，爸爸要出大事了，快点想办法。我看着真真那张从没有见过的紧张忧愁的脸，忙问，到底怎么了，搞得这么紧张？我的同学小颖要自杀。真真说话声音都颤抖了，我一下跟着紧张起来。哪个小颖要自杀？她人呢？真真说，前几天小颖还到我们家来吃过饭，您忘了？不过她现在暂时没有事，可是他的遗书早就写好了，自杀用的药也是他在网络上学的，先单独买几种药，但是这几种药混合在一起吃了就能让人致命。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就是要劝他不要做傻事，可是怎么劝他都不听，一个同学都吓哭了。到最后他跟我们表示，他妈妈刚从广东回家了，他不想见到他妈妈，过几天等他的妈妈回广东后再自杀，这样就可以让他的家人更后悔，所以我们约好让他在我们三个同学家轮流住几天，看住他，过三天他就要到我们家来住，爸爸您看可不可以让他来？这一下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大脑快速地运转起来。真真放假后是带过一个女孩来家，女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端庄大方，乖巧懂事，一见面就叔叔阿姨叫个不停。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是她的饭量比真真大很多，记得过后我还问过真真，她的饭量好像有点大。真真说，小颖的妈妈每个月会给她的所有费用就300元， 她经常每天只到街上吃一碗面条或炒个饭，要不就在家睡一天什么都不吃。那时我还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母亲，以为小颖对女儿开的玩笑，但我还是交代了珍珍，让她多带小颖来家里玩，但小颖也只来过两次。二是我与小颖谈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方面的真相时，她拒绝了，表示不相信那些神奇的现象，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者。难道真的会是她？二，孤独的留守女孩。我一连串问了珍珍几个问题，她怎么不回家？她的妈妈不管她吗？还有她的爸爸呢？如果住在同学家，她要是一想不开做了傻事，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得了？这可是一条人命啊，你们想过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报警？这一问，珍珍更紧张了，忙说，我们哪里想这么多，当时我们自己都一个个吓得要死，这个警察能管吗？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管他死活了，爸爸，您有什么办法吗？你怎么说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管他死活了？这时珍珍开始讲他和小颖的结识经过和对他的了解。小颖和珍珍没有同过班，只是同一个年级，在高考结束以前，互相只知道有这么个同学，相互间也没有接触过。相识是因为今天一起劝小颖的另外两名同学是他们的共同好朋友，高考结束后大家才有了交往。小颖的爸爸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在广东跑运输，父母一人开一辆货车给人拉货。她曾有一个姐姐夭折了，有一个六七岁的弟弟，他从小就跟奶奶生活，弟弟则一直跟他爸爸妈妈生活。奶奶去世后，他就寄宿在姑妈家，或者在学校住校，所以他转了好几次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他和父母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很大的矛盾。听小颖说，他的父母很偏心，不喜欢他。习过武的父亲打他时下手很重，他的妈妈也不敢护他，他的妈妈也从来不敢反抗他的爸爸，爸爸说什么妈妈就做什么，老家所有的亲戚也都听他爸爸妈妈的话，还都不相信他，认为他经常随意逃课不去学校，是个坏孩子，如果哪天死在外面了就回来收尸。这次他的妈妈回来就是转达他爸爸的两个意思，要么这次就跟他的妈妈一起去广东，给他找一个工厂去打工，如果他不去打工，想要继续读大学就只能报学费便宜的大学，反正他的爸爸每年最多只出10000元的报名费，其他都不管，不够就自己去申请办贫困生助学贷款，生活费都还要他自己勤工俭学去赚。妈妈还告诉小颖，每个月只给他300元也是爸爸的意思，就是想用这种方法把他逼到广东去。没想到小颖性格很犟，宁愿饿死也不去广东。他的妈妈做不了主，他和妈妈也根本谈不到一起去，两人见面就吵。听了珍珍的叙述，我感觉怎么跟我印象中那个乖巧懂事的小颖对不上号，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我能感受到了小颖的无助，就对珍珍说，小颖的情况要是你同学的家长知道了，估计也不愿意插手管，谁愿意揽这种事在手里啊？但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遇到了可能就有我们要修的因素在里面。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讲没有自然现象，一切都是有序的，偶然是不存在的。我告诉珍珍，你们的相识也许是小颖跟大法有某种缘分吧，我相信大法无边的法力一定能善解小颖的这段渊源。今天已经很晚了，你明天早一点去同学家把小颖接到我们家来吧。珍珍一听很高兴地说，好嘞，我等会儿就在电话里告诉她，她以前就说过喜欢到我们家玩， 就是爸爸妈妈太热情了，他不好意思常来。三，不被理解的慈爱。第二天早上，带着简单行李又显得有些难为情的小颖来了，跟我们问了好。我就带着珍珍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也了解更多细节。小颖说，这次高考成绩384分，比她预想的分数低了一些，但还是超过二本录取线几十分。就这个成绩，还是她高考那个学期跟家里闹矛盾而离校一个星期，还经常逃课后的成绩。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跟爸爸联系过，跟妈妈也只是用微信文字联系，也只有在她需要钱的时候。小颖说，她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特别烦，但她三年高中期间花了父母近10万元的费用，用的手机也是刚换不久的2000多元的新手机。她觉得妈妈也很可怜，什么都听爸爸的，所以她就在家族中极力主张她的父母离婚，她要跟妈妈单独过。可能因为这事儿，她的爸爸不再跟她有任何联系，连她最抱有希望一直在她和父母之间充当调和剂的姑妈也远离了她。只要她到姑妈家去，姑妈总会找各种理由先离开家。这次高考填志愿时，她抱着不可能被录取的心态填了一所只在本省招2名学生但她喜欢的学校，没想到她还偏偏被录取了。他填表时也没注意报名费，事后才知道报名费要25000元。高额的报名费和父母的做法让他很伤心无助，还看不到任何希望。他认为是父母偏心弟弟，不肯出钱让他继续读书。他在家里就是多余的，还浪费他们的钱。他甚至还去咨询过律师，怎么样才能告他的爸爸。在小颖叙述的整个过程中，我观察到她看似文静的外表里不时透露出倔强、任性、自私和那种玩世不恭的心态。父母谋生计要在外地挣钱，出于自我安慰式的弥补，就在金钱物质上满足她，但多年的付出却得不到女儿一丝感恩，换来的却是白眼狼般的回报。处在青春叛逆期女孩的那种看谁都不服、唯我独尊的心态与父母的期望发生了强烈碰撞。我觉得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缺少相互沟通和交流。可有谁能够走进女孩的内心，帮她看到父母亲人对她的辛苦付出，看到自己也有存在的不足，看到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呢？就算我和她的父母取得联系，又该从何说起？看看我自己，一个正走在修炼路上的人，即使倾尽我所有，也不一定能真正帮助女孩走出所有困境。唯有法轮大法，那博大精深的法理，让每一个诚心读到它的人，都有似醍醐灌顶的感觉。人生的迷茫与恩怨，家庭的烦恼与事业的困惑，无不在这里找到答案，让人身心释怀，迷途知返。但我也清楚，在推荐小颖了解大法之前，还要帮助她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清除邪灵对她的操控。表现在她的身上就是说假话，报复心强，不相信善恶有报。虔诚拜读转法轮。当天我再一次比较系统地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并帮助他在不同角度分析了如果他自杀会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我问他，你愿意改变你的现状吗？小颖说，当然想，但是可能吗？当然可能，那么多的真实事例摆在眼前，你如果相信我，就先从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这一步开始。只有你清除了自己曾经对他发的毒誓，才能摆脱这个邪灵对你的控制。 你看你现在走的路，和中共邪灵要把全人类带入地狱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只有摆脱了邪灵的控制，认识到自己之前的不足，内心里再装进正信正念，做的就是正的事。相信法轮大法好，这样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小颖说，好吧，我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的团队组织，也希望大法师父能帮助我。小颖说这话的时候，还虔诚地双手合十在胸前。我对小颖说，你现在的情况，要是按我们大法修炼者的方法处理，那就是先找自己的不足，只有自己先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也就会随之向好的方向转变。但你可能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没有衡量好坏的标准，怎么改呢？今天我送你一本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给你看，希望你每天最少能看一讲，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可以每天交流。你现在就什么都不要想，也许从现在开始，你最担心的事，就在你自己不断的归正时，都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小颖看着我，朝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用双手接过了我递给她的转法轮。这次小颖一共在我们家住了10天，妻子就负责伙食，每天都做她喜欢吃的菜。10天内小颖还长胖了几斤。小颖学法也很认真，如果有一段没看懂，她会重新看一遍，不懂就会问我。开始的一个星期，几乎每天晚上，我和妻子还有珍珍都会陪她交流到12点左右。可喜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小颖心性提高的变化，她也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事很偏激，只在乎自己的感受。第二天，她就想回去烧遗书，因为她妈妈在家就没有回去。第三天，趁妈妈去了亲戚家，她赶紧要求珍珍陪她一起回家把遗书烧了，专为自杀买的药她也全都扔了。第四天晚上，小颖对我说，叔叔，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做个好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教我怎样去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我觉得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前如果父母冤枉我做了什么坏事，那我就一定会做给他们看，从来不管他们怎么想，因为他们冤枉我时也没有考虑我怎么想。现在我学做好人真好。我告诉他，你的救命恩人不是我，是我们的大法师父。我自己的命都是我师父救的，是你自己与大法有这样的缘分化来的，你要谢谢师父。小颖双手合十说了声谢谢大法师父。这段时间，小颖先尝试着和她姑妈取得联系，她的姑妈竟哀求小颖不要联系她，有事去找她的父母，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不要给她找事。小颖看了姑妈的回复，这才知道她曾经有多伤姑妈的心，于是她赶紧在微信中向姑妈道歉，承认自己以前很不懂事，以后一定会改好，请求姑妈原谅她。没想到姑妈不相信她说的话，反问她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错事要找姑妈的麻烦。小颖也告诉过我，她父母和姑妈被中共的电视宣传误导了，都不明真相。姑妈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徒，也不太认同法轮功，所以她暂时不敢告诉姑妈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帮助了她，只是对姑妈说，我这次是真的晓得自己以前有多么不对，我遇到了一个同学的爸爸，他是一个高人，给我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您要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学好的。这时姑妈才说，你变好我巴不得，我相信你，但是你要让你的爸爸原谅你才行。能取得姑妈的原谅，小颖很开心，接下来也顺利地取得了妈妈的原谅，妈妈也是叮嘱她要跟爸爸好好说，特别是那么高的学费是要经过爸爸同意的， 五，命运的转机。接下来的两天，小颖都是特意选一个估计他爸爸没有开车的时间段拨打电话，但怎么都接不通，估计是爸爸把他的号码列入了黑名单。于是他用另一个号码拨打，他的爸爸一听是他的声音，竟直接挂掉了电话。看得出他很失落，眼泪充满双眼。我和妻子不停地宽慰他，不要放弃，也许是自己还有哪里认识还不够，没有感动爸爸，也或许是缘分还差一点点，我们也一起求师父帮助你。接下来小颖给爸爸发了一篇较长的认错并请求原谅的短信，但还是没有任何回音。第七天，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那天小颖早上还特意给师父法相磕头敬了香，晚上她再次鼓起勇气拨通了爸爸的电话。这次他爸爸没有挂电话，但很不客气地问他有什么事吗？小颖就一直对爸爸说对不起。没想到爸爸说，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以前的那个乖巧懂事的小颖早在两年前就死了，现在这个叫我爸爸的小颖就是一头白眼狼，吃了肉喝了血，翻脸就不认人。接着电话那边就在不停地数落着小颖以前的种种不是。我示意小颖要耐心地听爸爸讲，不要乱插话。他爸爸说道，我和你妈妈辛辛苦苦地在外面挣钱，你三年高中花了我们十来万，你看看你有几个同学的父母像我们这样，我们为了什么？可是你却考个200分来报答我们，还要我们每年再出25000去供你上大学，你肯定是故意选这么贵的学校报复我们吧？怎么是200分？我看着小颖，她也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连忙跟爸爸道歉。爸爸对不起，高考200分是我骗妈妈的，我考了384分，过二本的录取线，您以前老是说我没用，所以我就骗了你们。啊？你说你考了384，过了二本线？你这个孩子，这个有什么好骗我们的？你要真考200分，我们觉得你再读大学真没有必要。是我以前教育方法不对，错怪你了。既然是这样，现在录取你的学校报名费，我们大人来想办法，你以后安心读书，勤工俭学就算了，那样读书不能安心。大学的生活费，我们大人自己少用点，都会给你想办法，你就不要分心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看到小颖的脸上终于笑开了花，我们都感恩师父的慈悲帮助。小颖又连忙来到师父法相前，给师父敬香磕头，感谢师父。第九天，小颖的妈妈回广东前，小颖和妈妈一起去了一趟外婆家。第十天，小颖就看完了一遍转法轮，她也要去她的姑妈家了。其实两天前，她的姑妈就接她去玩，因为没有看完转法轮，所以就推迟了两天。我也看得出，小颖是舍不得离开我们。临走的时候，她再次给师父法相敬香磕头。因为法轮大法还在中国遭受迫害，他不知道新学校的环境怎样，所以不敢把转法轮带去学校，但他承诺一定会再来我家看转法轮。一个人看了一本书，十天时间挽救了一个家庭的命运。人世间是什么书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就是这本书转法轮。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他的亿万修炼者目前还在中国被执政党残酷迫害着。朋友，如果您想要成为人生的智者，不妨去寻找一本转法轮来读一读，相信也一定会让您获益良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新学员修大法起死回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1日。我叫丽华，今年57岁，我是刚走入大法修炼4个多月的新学员。我是在身患重病无药可医、走投无路时修炼法轮大法的，是伟大的师尊救了我的命，感谢师尊的苦心救度。我丈夫去世早，家里只有一个18岁的女儿正在读高中。我原是一个脾气暴躁、性格刚烈的人。2018年5月份，我腿痛难忍，在当地医院怎么也治不好。50多岁的人整天在床上爬来爬去，痛得哇哇大哭。于是由二妹妹陪着，又先后去了哈市一大一、一大二等7家大医院。这家医院治不了，赶我们出院，妹妹就赶紧去找下一家医院。所有的医院都治不了我的病，就只能给我吃止疼药。泰勒宁这种药仅次于杜冷丁，对五脏的刺激伤害特别大，医生让我一天只能吃2粒。我每日里痛得生不如死，哪管那些，只要舒服一些就行，每天都是10片20片的吃，心想只能这样，直到吃死为止。要不是放不下女儿，我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了这病痛的折磨。一想到女儿，我真是心如刀割，可又是万般的无奈。由于长期没有节制地服用止痛药，我的胃、肾等都不行了。医院诊断我是肾病综合症，这又是一个致命的病。我吃啥吐啥，整个人瘦了30-40斤，最后蛋白降到20左右，经常晕过去。哪个医院都不敢留我，说我随时有生命危险。妹妹再也找不到医院了，就骗我说咱们在医院住的时间太长了，该回家待几天了。我不能走路，就由弟弟把我背上楼。我在医院住了大半年，花掉了9万多块钱，病情不见好转，还越来越重。医院怎么不给治就让回家了呢？我问妹妹，是不是医院不收留我了？妹妹抱着我大哭，说，是的，姐啊，医院早就不留了，哪个医院都不让住了，不然的话，怎么也不能回来呀。我始终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两条腿不红不肿的，就是痛。我问妹妹，告诉我吧，我得的是哪种癌？妹妹一口咬定说不是癌，医院诊断不出来什么病，就说是神经痛。我已经彻底的绝望了，病情更加严重，每天只靠打白蛋白维持，精神上也彻底崩溃了。我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我叫妹妹快点去给我买装老衣服，我不能死后连衣服都穿不上啊。二妹妹上街把装老衣服给买回来了，我也都试穿了，挺合适的。我们姐妹相抱痛哭，我觉得自己也就是3-5天的事了，亲朋好友也都知道我的病情，就都赶来见我一面，看我最后一眼。任谁见了我的惨状都流泪，为我流泪，也为我的女儿流泪。女儿哭着说，妈妈，你别死，千万不能死，坚强些，你好好活着，你若死了，我怎么办呢？我这书还念它干什么？我考大学给谁看呢？我听了真是肝肠寸断，傻孩子，妈妈也不想死，妈妈也舍不得你呀，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来看我的亲友中有一个我叫三哥的人，他家的三嫂是练法轮功的。三哥说来之前三嫂就反复叮嘱，小华的病医院治不了了，叫他千万别放弃活下去的信心，让他练法轮功吧，这是佛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修大法有上亿的人，有多少身患癌症绝症的人练功后都康复了，这是能救他的唯一的路，你千万不要忘记告诉他。三哥本不相信，见到我之后
知道除了练功之外真的是别无他法了，就劝我死马当活马医的试试。他还讲了他们身边身患绝症癌症练法轮功后痊愈的实例，这些人有的我也听说过也认识，就同意三嫂来教我练功。三嫂找来了他们村里一位曾经患股骨头坏死绝症和乳腺癌的妇女，她通过练功后都好了，都好了多少年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什么活都能干。他们一起来教我，还跟我讲了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教别人练功出现的很多奇迹。我还想近20年了，也有一些经验了。老同修告诉我，要想好病，就放下所有的人心，放下病，放下与所有人的恩恩怨怨，真心向善，诚心修炼。开始我听师父的讲法，练功能练多少就练多少。到了第三天，我就把所有的药全都停了，放下了生死，我反而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管我了。我练功4-5天时，我的头、脸、手、腿、脚全都浮肿起来，我又害怕了。老同修说，这是好事，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的一个正常反应。结果到了晚上，我就开始排尿，浮肿就全消了。这样反复4-5天，我的肾病就彻底的好了。到现在修炼4-5个月了，我一片药都没吃过，我胃也不疼了，能吃饭了，能下楼买东西逛商场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是师父把我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的，是师父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真是太感谢师父了。同时也感谢师父教出的好弟子老同修的帮助。令我身边的妹妹和三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吃那么多药都痛得死去活来的受不了，为什么练法轮功后我一片药不吃反而不疼了？在事实面前，他们真是心服口服。我也直后悔，以前我不理解法轮功时说过有病就上医院去治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什么病治不了啊？除非癌症，再说有几个长癌的，练功要能治病的话还要医院干啥？医院不都黄了吗？现在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幼稚可笑。我练功半个月时，二妹妹笑说，我姐要不是练法轮功，现在恐怕头七都烧过去了。我练功到1个月时，三哥也笑着说，这要是不练功，恐怕现在3期都烧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实话。二妹妹见我病好了，年前就回威海去了，三嫂他们黑夜白天的陪我学法练功，4个多月来从不放松。同修一直提醒我多学法，师父讲了业力的转化的法理，我也明白了，修炼中会遇到关，要认清是转化业力不上当，在磨难中坚信大法，矛盾中向内找，在改脾气中下决心，多为别人着想。我刚练功2天，一个亲属就让我去针灸，并说有多神奇。妹妹心活了，劝我去，我就没有去，妹妹自己针灸去了。还有一件事，我看病花了9万多块钱，孩子还上学，有一个人借我2万块钱都3年了，也不给我。我那几天就想趁过年上他家去吵闹，不给就和他们拼命去。同修和我在法理上切磋，如果不是修炼大法，你的命早就没了，要钱又有啥用？况且师父讲过，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或许对方真的没有钱，再说都3年了，练功之前你怎么不要，现在才想起来，守住心性，别上当，把握住机会修自己，提高上来。自己身体好了还能挣，也或许对方有了就给你了。向内找自己当初是不是也有贪图利息的心，我一想也是，就放下了这个心。我因为报销的事也差点和别人发生矛盾，学法后我都明白了，不会那样做了。 一直不来往的婆婆，我这次过年也去看她了。婆婆没想到我还会去看她，感动得哭了。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学法练功，要真修自己这颗心，按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改掉自己的坏脾气。我回到农村老家，任谁见到我都特别惊讶，惊讶我怎么能走路了，都问我是怎么好的。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都替我感谢师父，都说这大法太神奇了，并鼓励我好好练。我到郭婶家，她一见到我就哭了，哭她自己的女儿。她说，你得绝症治不了，练法轮功都练好了。我女儿和你一样得了绝症脑瘤，结果却死了。你说咱们以前也不知道这法轮功这么好啊，这身边又没有练的，就相信电视里给法轮功造的谣了。不然的话，我女儿也练功，不是也能练好吗？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死了啊。我真的庆幸自己能遇到师父，能修大法。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别人，也让他们受益。女儿见我的病彻底的好了，不再分心，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努力学习。她前几天数学考试在优班中考了第一名，在百名大榜中排了第八名。她幸福地依偎着我说，妈，这回您死不了了，您好好的活着，我一定要考个好大学，让你将来享福。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感谢帮助我的师父的弟子们。
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